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南海智囊促高层尽快同普京切割，免被国际孤立。俄军将无法再战，战损率直逼限值，31战术组丧失作战力。飞弹射到，俄坦克兵汽车逃跑，泽连斯基称一日600投降。欧洲多国围剿，俄罗斯富豪无处躲避。瑞媒聚焦瑞士会不会加入北约。莫里森说对太平洋岛国的疫苗外交阻止了北京入侵。联合国警告乌俄冲突恐推高全球营养不良人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南海智囊促高层尽快同普京切割，免被国际孤立。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的泥沼。中南海智库学者敦促北京当局尽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切割，以免被国际社会孤立。中美印象网站3月11号转载中共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胡伟撰写的探讨俄乌局势的专文。胡伟在文中建议中共高层不要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绑在一起，而是应该尽快切割，选择世界主流立场，避免被西方进一步孤立。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月4号在北京高调会晤，并发表声明，声称两国的战略合作无上限，中共以贸易大单支持俄罗斯，并反对北约东扩。在战争开打后，北京至今没有承认俄罗斯入侵的说法。胡伟分析俄乌战争的走向，指普京闪电战失败，俄罗斯陷入困境，即使俄军付出巨大代价占领基辅并建立傀儡政府，亦不意味着最后的胜利，从此俄罗斯将背负沉重的包袱，不堪重负。而西方的制裁亦达到空前的程度，俄国经济和民生受着严重影响，不排除俄罗斯政局发生政变的可能性。胡伟说，如果普京因内乱、政变或者是其他原因落台，俄罗斯将更不可能和西方对抗，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将终结。胡伟研判，俄乌战争将令西方内部更团结，美国的影响力将提升，欧洲将进一步和中共切割，而日本就成了反共急先锋，韩国会进一步倒向美国，台湾亦将加入反共大合唱，令中共更加孤立。旅美投资顾问、中国问题专家 Mike Sun 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为了自身利益一定会支持俄罗斯，但是这次西方空前一致支持乌克兰，全面打击俄罗斯的金融、能源等命脉，力度和效果之大令中共心惊，北京现在态度软化。俄军无法再战，战损率直逼限值31个 BTG， 已完全丧失作战能力。瑞典前总理暨欧洲议会外委会主席毕尔德12号在推特写话，据美国华盛顿内部的评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个礼拜以来，俄军已经有接近 25% 用于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装备被摧毁或者无法使用。根据他的经验，只要军事单位失去 33% 的军事装备，就会被认为无法再战。乌克兰国防情报局长布达诺夫向乌克兰国家通讯社说，截至目前，俄罗斯已经有18个营级战术组失去作战能力，13个彻底覆灭，共31个营级战术组在两个礼拜内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他直指这次是俄罗斯人以前未遇过的可怕损失。飞弹射爆俄坦克，士兵汽车逃走。泽连斯基说一日有600人投降。俄军坦克车队11号在道路上行驶那时，疑似又被乌克兰军队突袭，一辆 T-72 战车被反坦克飞弹击中着火， 另一辆装甲运兵车亦被摧毁，只见士兵们纷纷放弃车辆，慌忙冲入田野寻找掩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宣称11号有高达5600个俄兵投降。每日邮报写话，这个似乎是三日以来第二部乌克兰击溃俄军的影片。乌克兰国防情报局10号公布无人机画面，显示俄军第六装甲军团在基辅近郊城市罗弗利遭到多次突袭，慌乱撤退，而指挥官扎哈罗夫上校已经阵亡。俄军战况不如预期，战损亦较想象中严重，仲要面临严酷的低温，导致部队士气低落。多名军事专家亦话，他们对俄罗斯拙劣的战略表示困惑。不过分析人士亦指，俄罗斯军队依然缓慢地朝向基辅推进。泽连斯基就话，到而家都未睇到西方国家充分参与同北约攞出勇气帮忙。欧洲多国围剿，俄罗斯富豪无处躲避。在欧盟和英国境内，一场针对俄罗斯亿万富翁的空前规模制裁行动正在展开，多名富豪被捉，财产被没收。最先出手的是英国，在3月10号冻结了7名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富商的资产和作出其他惩罚。英国宣布这一系列的措施，打击被称为寡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有着密切关系的富商，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入境、禁止英国公民或英国公司和他们做生意。在过去20年，大批俄罗斯富商将大笔资金转移到伦敦，打造邮轮、购置豪宅，但同时亦令伦敦获得了伦敦阁楼、伦敦洗钱机等的绰号。七名被制裁的富商之中，最受瞩目的是英超足球队切尔西的老板亚布拉莫维奇，他的财富达120亿美元。在2003年买入切尔西足球队后，将他改造成欧洲最成功的冠军球会之一。据统计，其他被制裁的富商还有俄国铝业大亨欧帕加、俄罗斯石油公司执行长谢钦、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执行长米勒、VTB 银行董事长柯斯丁、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总裁托卡列夫和俄罗斯银行董事长列别捷夫。接住，意大利当局亦加入制裁，没收了俄罗斯亿万富翁梅尔尼琴科价值5亿8千万美元的超级游艇。这艘名为 A 号的巨型游艇是在2015年在德国制造，外形类似潜艇，是世界上最大的豪华游艇。梅尔尼琴科是俄罗斯最大的煤炭企业，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的大股东。2021年他以179亿美元的身价排名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105位。随着世界各国对俄罗斯祭出制裁，有知情人士透露，来自俄罗斯富豪的资金在这两个礼拜透过各个管道不断涌入亚联油。而随着国际升级制裁力度，过去以严格保守客户秘密的中立国瑞士亦选择配合，让拒绝在俄罗斯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选边站的亚联油成了俄罗斯富豪的避风港。目前亦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流向杜拜的俄罗斯资金受到西方制裁，让几笔庞大的金流在这两个礼拜快速涌入。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亚联油长期以来就是俄罗斯人喜欢的外国观光地和投资地。目前境内约有40000名俄罗斯人。美国高等防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指，至少有38名和普京有关系的商人或官员在杜拜设产，至少拥有76处房产，总价值超过3亿1400万美元，其中6人是受到美国或欧盟制裁的寡头。瑞媒聚焦瑞士会不会加入北约？ 乌克兰的战争在欧洲中立国家中重新引发是否加入北约的辩论。瑞士资讯就瑞士加入北约的可能性采访了安全专家。瑞士安全研究员 Lea Schad 说，瑞典和芬兰不再是真正的中立国，而变成了不联盟国家，他们早已进入北约成员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灰色地带。自2014年以来，北约就可以在他们的领土上展开行动，这两个国家还参加了北约的演习。瑞典甚至在这场乌克兰战争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瑞士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而不同的并不是对中立的理解，而是瑞典和芬兰所处的地理位置。芬兰和俄罗斯接壤，而瑞士就被北约国家围绕。但他说，瑞士并不想加入北约，没有这个必要性。这个不单只是因为没有加入的理由，何况加入反而对瑞士不利，将失去中立性，因为中立的核心元素就是不加入任何军事联盟。瑞士将不再被看成是可以进行国际谈判的中立地方，这个不利于周旋角色。至于在北约成员国的眼中，瑞士是否一个只受益而不付出的逃票者？安全研究员就解释说，瑞士是一个只是拥有非正规军队的小国，对北约的吸引力不大。另外对北约来说，如果瑞士还是一个可以进行外交活动的地方，亦是有好处的。能有一个举行会谈的中立国，其他国家都可以从中受益。而假如瑞士加入了北约，日内瓦就不再是今日的日内瓦了。莫里森说，对太平洋岛国疫苗外交阻止了北京入侵。澳洲总理莫里森13号表示，通过每个礼拜和太平洋岛国领袖会谈和提供疫苗援助，欧洲得以阻挡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入侵。中国提供警察和防暴装备给所罗门群岛后，他对太平洋的军事野心引起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个月因此宣布，美国将重新在所罗门群岛设立大使馆。莫里森接受第九电视台今日周末节目采访嗰阵话，中国从不掩饰他在太平洋岛聚成立军事基地的渴望，但这个至今尚未成真，原因就是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密切合作，在其他人提供协助前就先提供了 COVID-19 的疫苗。欧洲历史上就是太平洋岛国的最大援助者，但中国增加在这个区域的基础建设派款和援助，并向区域枢纽斐济提供军事装备。中国先前表示，澳洲和美国正是复活冷战思维，中国的协助会替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未来构建共同体。莫里森又说，我每个礼拜都同太平洋领袖交谈，这个确保我们得以阻止我们的地区遭到入侵，因为我们同太平洋地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联合国警告乌俄冲突恐推高全球营养不良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11号警告，在俄国侵略乌克兰之前就处在历史高点的国际粮食价格，正是因乌俄战事而飞涨。鉴于俄乌两国谷物出口量占全球三分一，北非、亚洲和中东极度依赖进口小麦的贫穷国家将成为最大受害者。预估国际食品和饲料价格可能再上涨 8% 到 22%， 并导致全球更多人营养不良。粮农组织秘书长屈冬玉说，乌俄战事的强度和持续期间无法确定，恐严重提升全球的食品供应不安全问题。俄罗斯是全球主要的肥料生产国，而肥料的关键成分尿素，它的价格过去一年飞涨了三倍以上。更无法确定的是，大批人民流亡的乌克兰能否如期在六月收获小麦。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已经遭关闭， 乌国政府为避免国内出现粮食危机，已经下令禁止小麦、燕麦、小米、荞麦和其他食品出口。乌国的出口禁令不包括玉米和葵花油。乌俄两国供应全球 52% 的葵花油、19% 的大麦、14% 的小麦和4% 的玉米。屈冬玉说，目前不清楚如何弥补这些产量缺口，更何况美国、阿根廷和其他小麦生产国很可能为了确保国内供应而限制出口。埃及、土耳其、孟加拉和伊朗 60% 的小麦进口来自俄乌。黎巴嫩、突尼西亚、也门、利比亚和巴基斯坦亦很依赖俄乌的粮食供应。在利比亚，面包和面粉价格近来上涨了 40%， 葵花油涨了 25%， 这个对中产阶级和收入属于最低薪级的家庭造成巨大挑战。粮农组织最新报告预计，全球营养不良人数在2022年至2023年可能增加800到1300万人，特别是在亚洲、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中东和北非。报告亦警告，全球粮食供应缺口将导致国际食品和饲料价格从目前的高点再上涨 8%-22%，而全球二月的食品价格统计已经处在史上最高点。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